我在昨天已经和大家有一些的讨论，有关于各类的宣教的选项，尤其是在疫情当中如何走宣教的路。但除此以外呢，也特别讨论一个近代呢比较开始受到关注的一个宣教的议题，是有关于所谓的散聚宣教的它的运作方式以及它的个案。那今天早晨呢，我就想要和大家一起来思想到有关于我们本人、我们本身，在宣教当中的投入。过去2次呢，我们讨论都是一些宣教的策略，但今天我就想要很平实的和大家一起来探讨我们本身是应该如何的能够参与在宣教当中的事工。用这两句话啊，这两句词，这是在我们疫情当中来走宣教的路。一方面呢，我们蒙受差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勇往直前。我们蒙受差遣，因为神对我们讲话；我们借着读圣经，借着在基督里面的经验，我们感受到神对我们有一个呼召。那这个呼召的一个最重要的重点是要我们出去。我们差遣要往外走，那这个往外走，也许是在地理环境的往外走，也许是在文化的限制当中，我们要突破，或种种的，或者在社会的环境里面，我们需要往外。所以这不包括地理的位置而已，同时也有在人类文化的过程当中，我们希望能够走出我们自己的安乐窝。那勇往直前呢，就应该是一个实际的行动。所以我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从这个角度来一起来探讨有关的经文以及有关的可以行所做的事情，我想和大家在其实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我最想和大家一起来探讨的是在罗马书的第10章的第14节到第15节这2节圣经，在这2节圣经里面，这里说到：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那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就想要和大家一起挑出几个中间很重要的动词、很重要的动作。当然，我们盼望的是看到那个最后那个经上所记的那个经文，以赛亚书里面所讲到的那个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以前呢？在以赛亚那个时代，可能是讲到在这个以色列被掳归回的时候，那个报福音、那个好消息，我们可以回去了的那个好消息，这些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同样，在今天，当我们对这个世界来报福音、好消息的时候呢，神也看我们的脚中，世人其实享受基督恩典的人也看我们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但在这几个动词当中呢，好像是一个扣，环环相扣的。所以，第一个动词是我在这里用这个棕色的字呢，想到的那个"求他"，"求他"这个字呢，实际上是求告的意思，就是在英文里面的所谓的 "calling out"。除了这个字以外呢，第二个字呢是相信。这里说到呢，如果没有相信，怎么可能求告他呢？所以，那个相信呢，是在这里是求告的前身。第三个动词呢是听见。如果没有听见的话，又怎么样能够相信呢？所以听见是那个相信的前身。第四个是传道，如果没有传道，又怎么样能够听见呢？所以需要有人去传道，传扬基督的道。所以在这里呢，就是传道是一个基础，然后有传道才能够有听见，有听见才能够有相信，有相信人才能够与神。与基督建立一个个人的亲密的关系，所以才能够向基督来求告。但还有最后一个这个动词呢，就是奉差遣。那奉差遣其实是一个被动的语气。我们可以用差遣，那但是呢，我们人是被差遣，是奉差遣。如果有了差遣，才能够有传道。有了传道，才能够有听见的动作，有听见的动作，才能够相信。最终有相信了以后，才能够与神建立关系，并且能够向神有这个求告的一个动作。也就是说呢， 我想要和大家一起呢，从这几个动词当中来一起做一些讨论。但在每一个动词当中，其实呢，也有一些也有一些详细的一些细节，我们需要做做这方面的，今天早晨做这方面的探讨。第一个，当我们讲到求告的时候，我们会问到说，我们到底在最终呢，福音的福音，我们所盼望传福音，或是在这个所谓的宣教的工作当中，我们盼望得到什么样的图画？那很多时候呢，人与神之间所建立的关系，有的人是紧紧的跟随，但是有的人却是远远的跟随。所以我们在这里会做一些探讨。第二个，有关于相信的话呢，我们也是要问到，我们到底寻求是什么样的结果，是怎么样子的相信？有关于说什么样的人是基督徒？那在这里，也许我们会发现，我们在今天的世代当中呢，我们常常会有一个名词说人是挂名的基督徒，这个 nominal Christian， 或是一个真诚的基督徒 ，it's a genuine believer。所以在这里，我们也需要做它一个对比，做它一个分别的探讨。第三个讲到听见的时候呢，当讲到听见的时候呢，我们也探讨到，其实听见是表示我们福音的对象。在福音的对象当中呢，当然我们最常听到的是所谓的未得之民，但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未得之民以外的人，叫做已得之民。已得之民并不表示他们是信主的人，已得之民是在一个宣教的这个策略的定义当中呢，说这些人是已得，但是其实呢还没有信主。所以我们到时候我们今天待会我们也会在这方面做一些很简单的探讨。再下来讲到传道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是我们从事的是什么样的任务。所谓传道是做什么？我们是宣扬福音，还是我们是见证福音？或者说这中间有分别吗？还是没有分别？我们要做一个讨论。最后呢，我们讲到差遣的时候，所谓的受差遣呢，我们是差遣做什么？神差遣我们到这个世界上，到世人的面前是做什么？是使人做门徒，还是差遣我们在世界上面来做门徒，给世人来观看，来做见证？所以在这几个层面呢，我相信我想要从这五个动词五个动作呢，和大家一起来探讨有关于传福音福音传播当中所经历的过程。但是呢，我想把这个次序呢把它颠倒过来，我想先和大家来探讨有关于差遣，然后再讨论传道，再讨论听见，再讨论相信，最后讨论求告。也就是说呢，我想先大家从我们自己本身与神的关系，我们领受差遣，我们被神呼召的那个角度开始，然后一步一步一步向着工厂，或者向着神所爱的这个世界，我们一起来做以下的探讨。首先呢，讲到这个差遣啊，差遣，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奉差遣去做什么？那当我们想到要这个受差的目的的时候呢，其实很多人我们在世界上面，有人给我们一个任务的时候呢，我们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我们做事也是有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例如说，如果说有一些的妇女在这个在曼哈顿的第五大道在那里逛街啊，逛街的时候呢，我们说 window shopping， 那个好像没有什么目的。走在路上呢，看到那个窗户橱窗当中呢，觉得很好看，就停下来看，觉得不怎么样呢，就算了。但是觉得好看，而且价钱又合理的话呢，自己喜欢也会进去买。要是没有也没有关系，所以在这个层面呢，就很多的时候呢，好像漫无目的的在那边走，只是走来走去的时候呢，心情就稍微更加的愉快一点。这是一个好像娱乐性的一个行走，是没有目的的。有些男人呢、有些男人呢喜欢到 Home Depot 啊 ，Home Depot 去呢就是闲逛啊，在那里逛逛逛逛，也不是因为家里有什么东西是需要修理，但是在那里闲逛的过程当中，看到一些新的这些玩意儿，这个我们英文讲这个 gadgets， 看到这个 gadgets 觉得哎，这个可以用在我的家里面的哪里哪里的时候呢，突然就去买了，这个兴致一来就去买，然后带回家里来做。那有的呢看不到就算了，就在那里逛一逛，然后最后就回家。所以有的人呢，他在这个我们有些行动呢，其实背后可能是漫无目的的，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却是有目的的。 如果今天师母我太太要我去到这个超级市场去买东西的话呢，我是手上是要带一个菜单的啊。我有那个菜单的时候呢，我知道我要买什么，我知道我要去买什么样的菜，我知道我要买鸡蛋，我知道我要买肉的时候要买哪一种肉，我要根据那个菜单去完成它。那菜单上写什么我就去做什么，我盼望能够在我回到家的时候呢，我所有买到的东西都是菜单上面所对我提说的。也因此呢，当我们想到我们人啊，我们基督徒，当我们说我们奉差遣的时候呢，我们就问到说我们奉差遣去要做什么。那马太福音我们第一个会联想到，通常呢我们尤其在宣教的领域当中，第一会联想到就是马太福音第28章18到20节这个所谓的在传统上面所谓的大使命的经文。那这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这段话呢，一般呢在这个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呢，通常就会提醒我们说，中间最重要的动作其实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或者说使人做门徒。那另外呢有三个动作在这里也分别的被提出来，但是在原文里面是以这个分词的方式出现，就是你们要去的那个去和施洗，还有第三个这个动词呢就是教训人遵守。那在这个去施洗和教训人遵守呢，因为是分词的表达方式，所以呢就好像是一个形容的或是副词形容动词的那个功能，在这里形容如何使人做门徒。我们怎么使人世上的人来做门徒呢？借着我们出去，借着我们施洗，借着我们教训。那出去当然表示我们个人要面对这个世界主动的来传扬福音。那这个施洗呢就代表了我们领人归主以后呢，我们希望能够带领他们进入教会，进入基督徒的群体当中一起来成长。那最后教训呢也是盼望能够借着这个教，借着对基督的基督的教导呢，能够把它能够传授给这些新的门徒，让他们借着这个领受这些教导，并且他们学习遵守的时候呢，他们就成为更成熟的基督的门徒。所以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呢，似乎呢是我们想到说，我们领受了这个使命的差遣呢，是要我们使别人来做门徒。那因此呢，就会把这个基督徒生活当中，我们自己做门徒，那是我们的本分，没什么好说的。我们做基督的，我们跟随耶稣就是要做门徒，这个是我们的本分。但是如果我们有什么被差遣去特别要做的事情，就是要使人做门徒。也因为这个关系，在宣教圈里面叫这种的宣教神学的态度呢，我们叫它叫做优先论，英文叫做 prioritism。就是说我们认为呢，宣教有一个优先次序，那个优先就是我们要使别人来做门徒，自己做门徒那是理所当然，但是使别人做门徒，这是一个宣教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优先的所需要考量的事工。那除了这以外呢，在宣教界里面呢，如果说你是从这个不是从新约来着手，你看宣教是从旧约本身来着手的话呢，你就会开始想到有关于在旧约圣经里面一些经文对于以色列人或者对神他自己的子民的拣选。从这个拣选的目的来看的话，一个可以很容易可以联想到的是在出埃及记第19章，在这里呢是讲到以色列领受十诫的那一段时间里面所领受的话语。出埃及记19章第3节到第6节里面讲到说，摩西到了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与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换句话说，在这里呢，似乎对以色列人是告诉他们说，你们呢既然是我所拣选的人民，你们呢我在埃及地呢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要拣选你们，让你们来归属于我。那你们归属于我的时候呢，有几个事情要做，就是要做我的门徒。 那做门徒当中包括要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这样子呢，你们就成为在万民当中做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换句话说，神的眼光还是在全地万民，但是在万民当中呢，就选择了这群神的子民，让他们在这里做神的模范子民。也因为这关系，神就称他们在第六节说他是要做神祭司的国度，是圣洁的国民。这个圣洁当然是表示分别出来的意思，但是祭司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在这里，就是祭司是让神与人，帮人，人与神中间的关系帮他做一个连结连贯的工作。换句话说呢，神在这里对以色列人说，我只拣选你们做我的子民，做模范子民的目的是让你们成为神，我自己与这个世人中间连结的一个最重要的工具，就是借着神的子民好好的活出神子民的样式。换句话说，神子民来好好的做门徒的时候呢，就能够因此把基督的，把神的福音能够吸引，把神吸引在，把万国万邦呢吸引，让他们来到神的面前。那因为这个关系呢，所以在宣教界里面就有另外一个声音认为呢，实际上也许做门徒以及使人做门徒这两件事情都有它宣教的意义，都是宣教的理念，都是宣教的内容。也因此呢，叫这种的观念的这个宣教圈子里面呢，叫这个立场呢，叫它叫做整全论，整全论。也因此呢，我们可以说呢，我们差遣要做什么事情呢？我们很可能是差遣，我们奉了差遣，我们一方面我们要好好的做门徒，一方面我们也要努力的使别人来做门徒。那怎么说呢？我们可以说呢，我们受差遣是让我们从我们自己的生活起居的见证，我们来做门徒。也就是说，我们用生活的起居的见证来好好的做门徒。也因为我们做了门徒，我们有生活起居的见证，所以我们能够吸引万国万邦来到神的面前。那这是有关于我们自己如何遵守所有耶稣的教导，让我们来遵守，来学习遵守。另外一个工作是这个大使命的任务，我们以大使命的任务呢来使别人来做门徒。换句话说，我在英文里面我用说 We are sent to be disciple through the testimony of our daily living. 另外是 We are sent to make disciples through the efforts of going, baptizing, and teaching. 这两个层面呢都能够帮助我们在宣教上面有他自己宣教的意义。也因此我们受差遣做什么呢？好好的我们活出基督徒的样式，我们做门徒，同时我们也受差遣出去呢，我们要使别人来做基督的门徒。我们在日常生活所有的一切的生活的表现都是我们做门徒，也在世人面前所为基督所做的见证。好的，那接着我们探讨第二个题目，有关于这个传道啊，传道。我们就会问那个问题说，我们传什么？我们怎么样传？传什么东西？那当我们思想这个题目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从那个传，我们从事的任务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自己的模式。当他到世界上，他开始他在地上的服事的时候呢，路加福音第四章里面有一个在耶稣进了这个以色列人会堂的时候，他翻开圣经里面来读的这段话，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更清楚的了解耶稣所做的事情。在第十七节里面说，有人把先知以赛亚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他所要读的部分，从十八节开始就是他所读的经文。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因此在这里呢，其实我想和弟兄姐妹一起特别提醒的是这四个动词，一个是传，一个是得自由，中间还夹杂着两个所谓的报告啊，报告。那报告当然是就是把要所的一些的这个现况呢，和让世人能够看见。所以也许我要把那个重点放在那两个另外那两个动词上面。第一个是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第二个是叫那受压制的人得到自由。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从这个 在这个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一边我们可以来看那个传福音的啊，传讲呢，或者讲到那个报告，或是这个宣讲呢，在这一方面呢，我们是讲到福音的内容。我们有没有想过，在圣经里面讲到福音这个本身这个字的意思呢，是讲到好的消息，是讲好消息的意思。那福音如果是一个消息的话呢，消息就需要被传扬。如果说我们在唱歌，我们也会唱诗说福音是好消息。福音如果是一个消息的话呢，消息是需要用口来传扬的，这是一个消息。那因此呢，我们传扬的方式我们需要传得清楚，我们不要误传，我们传的内容我们需要很清楚，我们说 crystal clear， 好像水晶一样的那样子的清楚，我们需要把福音好好的传扬。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传道的任务，我们需要传扬福音。但是在耶稣这里呢，也讲到他要释放那些我们刚才所讲那个让受压制的得自由。换句话说呢，他是要释放，他要做那个释放的工作，要证明，要用释放的工作来证明他所传扬的那个福音里面的内容是真实的。也就是说呢，是用释放来为福音来做见证。因为我们知道圣经上面也告诉我们，保罗提醒我们说福音是神的大能，是神的大能。如果是大能的话，要能够看得见他大能到底能做什么事情。如果是一个大能的话，他要让我们看见福音能够做的事情，不单只是嘴巴上所讲的，而且呢，它是让人的生命能够改变，能够得到转变。所以呢，就需要好好的出现在生命当中，出现在生活当中。换句话说呢，是福音要能够在生活当中能够得到见证的。那这个见证福音呢，要见证福音的大能就变成非常的重要。换句话说呢，我们可以讲说福音一方面是需要被传讲的，是需要传讲福音，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福音需要活出来。我们说一方面我们需要传福音，传扬福音，另外一方面我们需要活出福音，以活出福音来见证福音。换句话说，如果福音需要活出来的时候呢，就可以给予我们所传讲的福音做出最好的背书，做出最好的最好的解释。那因为这个关系，我们说我们传道没有错，我们传道是需要传扬，我们需要用嘴巴讲清楚，但我们也需要好好的活出福音，做一个最活生生的福音的见证人。那这个就牵涉到我们刚才最早所讲到那个所谓的做门徒以及使人做门徒当中我们所需要做的。我猜想我们很多时候呢，在教会里面也常常我们会对弟兄姐妹讲说，是的，我们有需要宣教士到海外或到不同的环境来，在那里来做福音的使者。但同时呢，我们也会对弟兄姐妹讲说，其实你就是一个宣教士，或者你就是一个宣教的见证人。那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活出福音。当我们活出神子民的样式，活出福音，好好的做自己做门徒的时候呢，我们就成为福音最大的一个背书。好，那我们下面就看来思考第三个题目，有关于谁需要听见福音。到底福音是给什么样的人呢？什么样的人需要听到福音呢？那在这里呢，在宣教界里面呢，就有讨论到有两个题目。第一个是未得之民啊，未得之民。也许呢，我们把这个世界上分一部分的人是所谓的未得之民。这些所谓的未得之民呢，是在他们去中间，如果没有这个外来的福音的这个宣教的介入的话呢，很难在当中有福音的自己的运动当中会产生。那这个所谓的未得之民呢，有的人就用一个很人为的一个百分比，也许在当中22%的人，只有2%的基督徒的话呢，就很难会有再自生的这个福音运动。那这种人群叫做未得之民。那这个是一个我们人为所定的一个定义。但另外呢，我们就除了未得之民，那当然另外一批就是已得之民。那已得之民实际上会给我们一个错觉，以为他们已经信主，其实不是的。就是说在他们当中基督徒的比率比较高，也有一些健康的自己建立的本土的教会，所以这些教会有可能他们可以自动自发的能够兴起福音的运动，而不需要大量的所谓外在的宣教力量， 教会可以自己在做他们的福音运动。例如说我们在美国的华人教会，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群体，我们是移民的群体，但是我们在当中也在美国也有上千家的华人基督教会。因此呢，在我们中间，我们就算没有外在的宣教士在我们当中，我们仍然能够有我们自己的福音运动。那这种呢，在宣教界里面我们称为以德之名。而所谓的未得之名呢，可能比较接近于好像没有这个福音外来的福音工作的话呢，就没有办法能够听到福音。好像在今天所谓的也许是在一些的这个一些以回教为主的国家等等，或是在其他基督教信仰当中信仰见证需要受到限制的地方。那如果是这样子来看的话呢，也许我们就再一次的思想在过去教会的历史上所有在认知在于我们福音对象当中的认知所做的一些改变。在教会的过去历史当中呢，很多时候呢有关于福音的工作都是以这个地理的观念来探讨的，就是说我们如果是需要为基督来赢得这个赢得的，我们是需要赢得一个国家，我们会觉得好像这个国家哦，他们基督徒很少，所以我们需要派宣教士在他们当中来服侍，这个城市基督徒很少，所以我们需要有宣教士在他们当中来服侍，以至于这个国家的基督徒会慢慢人口会慢慢增加，或这个城市的基督徒人口也会慢慢的增加。那我们就觉得宣教的工作受到得到了发展，我们就觉得宣教已经有进展。在过去呢，在这个是以这个地理的位置来衡量宣教的对象，我们是以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或是一个村落等等，我们用这个方式来探讨。但是呢，就有人就提到说，很多时候在我们在做这个宣教统计的时候，我们以为在一个城市里面已经有一个很高的百分比的人是基督徒，但是其实在那个城在那个统计的数字之下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些的非常非常的单独存在的这个被而且受到隔离在文化上受到隔离的群体呢，这些群体他们其实是隐藏在当中的，他们在这些群体其实他们基督徒比例非常非常的少。那在这个群体当中，因为他们没有信主，但是因为他们是在一个和这个整体的社会当中有在文化上面有所隔离，却又被隐藏在这个城市或这个国家的基督徒发展当中人口的统计数据当中，因此呢，他们真正的属灵的需要有的时候是被隐藏起来。也因此在最早1974年洛桑会议当中，又有人提出了那个所谓的隐藏之名的那个观念，所谓的 hidden people。这个隐藏之名就是说他们是隐藏在这个宣教的统计数据当中，其实呢他们是存在的，他们是有福音需要的，但是因为数据上是用整体的这个数据来考量一个城市或是一个国家的基督徒人口，以至于呢就被他们的福音需要就受到忽视。那这种所谓的隐藏之名呢，后来呢有人觉得说隐藏这个名词好像不是一个很文雅的一个名词，好像我是一个隐形人啊，看不见啊，或是有那种观念，所以就把那个隐藏之名的那个名词呢就改变为所谓的未得之名。这个是未得之名这个名词来的它的来源，以至于今天呢很多时候就分成所谓的未得之名这种人群呢，他们是需要极需要福音的。那因为他们在如果他们当中如果没有外来的宣教介入的话呢，他们很可能呢就没有办法能够建立自己的福音运动。另外所谓的以德之名也不代表他们已经信主，只是说在他们当中呢已经有那个活泼的教会，他们可以有可能他们可以有自动自发的福音运动会产生。那讲到所谓的未得之名呢，其实呢在从1974年以来呢，这个洛桑会议以来呢，未得之名的观念就慢慢在宣教界受到主流的重视。那因此呢尤其是讨论到有关于所谓的未得之名他们的宣教需要呢，通常呢并不是在宣教资源的分配上面受到重视。也就是有人提到说很可能上 90% 以上的这个宣教资源都被用到那个所谓的以德之名，就是所谓那些在他们当中已经有教会当中的人群当中来使用。 反而呢，那个所谓的未得之名的群体当中所受到的宣教的这个资源呢，就是非常的低。这资源包括财力以及人力。因为这个关系，所以从1974年以来呢，就大量的提倡所谓未得之名的福音需要。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有一位宣教学家叫 Louis Bush。Louis Bush 呢，他就提出这个所谓的40/40窗口的观念。这个10/40窗口的观念呢，就是以北纬10度和到北纬40度，从非洲的西部到这个亚洲的这个远东，那在这里呢，就画出一个长方形的窗口，说大部分在这个世界上所谓的未得之名的群体呢，他们主要集中在这个窗口当中。那因为这个关系呢，所以很多的宣教工作都集中，现在慢慢都集中在这个地区。不过这是一个宣教慢慢的取向，但在这个取向过程当中，但是也有一些别的地方就觉得可能有其他我们有自己的需要，却没有受到重视。我在大概十几年前呢，我到这个拉丁美洲的玻利维亚，我在当地的这个亚马逊河流域里面的原住民当中有一些探讨，我去看他们。在当那看他们的时候呢，在当地的原住民的这些信徒就讲到了，就是说哦，都是因为这个10/40窗口这个未得之名的观念，所以我们在亚马逊河里面的事工呢，很多时候呢差会就把他们的资源就移走了，以至于我们今天呢所有的这个资源呢就越来的越少，因为很多的差会就移走了。在当时呢，在亚马逊河流域，在这个玻利维亚的亚马逊河流域里面，有三个主要的差会在当中服事，一个是一个瑞士的差会，一个是一个美国的差会叫新部落差会，另外一个是美国的差会叫南美洲差会。那这三个差会呢，在当中来服事，但慢慢的，因为这个所谓的未得之名，他们认为这个亚马逊河流域里面那些原住民，他们其实很多人已经信主了，只是需要栽培。因此呢，就把资源就移到别的地方去。也因为这个关系呢，新部落差会今天已经离开了这个亚马逊，在玻利维亚亚马逊河流域当中的服事，而南美洲差会也剩下的宣教士非常少。也就是因为这个关系呢，也造成很多在这个宣教界里面、宣教地方所有一些的资源上面的不平衡。换句话说，其实每一个地方，在这个宣教其实有很多很多地方，不但是未得之名，其实在已得之名当中也有他们福音的需要。也就是说呢，其实呢，如果在已得之名，也许我就提出三个地方是需要福音的介入，需要差传的介入。第一个是所谓的每一个世代，其实都是尚未得着之群体。我们需要想到的就是说，其实在罪恶中沉沦灭亡的结局其实是一样的，不论是在已得之名或在未得之名当中，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每一个新的时代，每一个世代开始问世的时候呢，那些从来没有领受过福音的人，其实他们都需要福音的见证，也都需要福音对他们所提出人生的挑战。第二个是4/14窗口，那这个窗口就不是那个北纬的纬度，而是以人的年龄层来决定的。就是从4岁到14岁的这个年龄层，其实呢，在宣教界里面认为，这个年龄层的孩子呢，他们最能够回应福音，并且呢，这个福音一旦在他们生命当中生根的时候，在那个年轻的时候生根，其实对他们的人生也有最大的影响，对事工也有最大正面的影响，所以他们是需要重视的一个群体。第三个是讲到西方世界的福音需要。那我们在西方世界，就包括欧洲和北美洲呢，在这两个地方里面，其实我们现在有越来越多所谓的无神论者以及不可知论者，他们有更多的福音的需要。那因为在过去西方基督教历史当中呢，曾经可能有做一些事情，有一些负面的影响。那也因此呢，这些年轻的这一群在西方世界的人口呢，他们的父母可能信主，但是呢，他们也可能在教会曾经接触过教会，曾经听过福音，但是他们却决意呢，他们要拒绝福音。那因为这个关系，或觉得福音对他们生活当中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那因为这个关系呢，所以我们所接触到，我们在美国或者在欧洲所接触到的人，是听过福音，但是决意不接受的时候呢，也许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布道法， 要出现，这在宣教界里面是我们大家所期待的。以前传统所谓的四个福音定律，对于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可能很有帮助，但是听过福音又已经决定拒绝福音的人，可能在这个功能上面是有更需要更新的这个空间。那接下来讲到相信呢，我们就想到我们塑造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基督徒，是挂名的基督徒还是真诚的基督徒。有些时候我们认为人临终的时候在床上接受主啊，在病床上接受主，做出了认罪悔改的祷告，我们说我们算他是信主的人。但如果这个人是健康了，做出认罪悔改的祷告，结果呢，祷告了以后呢，在生活上仍然偶尔还会去算命，或者说呢，他还是有的时候会陪他的家人一起在家里拜拜祭拜祖先，也是或者说这样的人他从来不参加团契或者小组的聚会，做礼拜也不规律的话，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说我们怀疑他到底信主是否真诚。换句话说，我们会问到说，一个人挂名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我们才算他出局啊？或者说我们也会问到说，一个人真诚要真诚到相信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才相信，我们真诚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才认为他是相信。这个过程当中似乎在基督徒来说也是一个很多时候也造成我们心中的混淆，我们有时候不公开讲，但其实在我们内心里面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疑问。也因此呢，我就猜想也许我们从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我们来看，我们有关于在信仰上面，第一个是有关于我们说其实信仰呢有几个步骤我们需要去经历。第一个是认罪，就是说我们要交代我们的过去，跟神交代我们的过去，神的能力神的救恩可以救赎我们，我们交代过去，并且呢我们要与罪来切割，有的是借着认罪的祷告，有的是在神面前的一个心态的一个在神面前所表达的心意。但除了这以外呢，还要悔改。悔改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表明我们态度的改变，也就是说呢，我们在基督的面前，我们是以基督为主的这个态度呢，我们要开始改变。那这个改变呢，是一个及时的一个事件，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呢？我想很多基督徒在他自己信主的过程当中，所以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经验。有的人认为他是个人的一个很及时的一个时刻的改变，但有的人认为呢，他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他是一个过程当中所改变的一个态度。但无论如何，当事人都应该要能够感受到自己对神的态度当中所有的改变。而在这个改变之后呢，也就是在于与基督所建立的关系以后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在基督里的跟随。那在基督里的跟随就牵扯到我要讲到的最后一个动作，就是那个求告的过程当中，我们思想是紧紧跟随还是远远的跟随，我们所盼望看到的图画是什么。与主亲密的关系，我们在基督教会里面呢，我们在根据我们不同的传统，我们可能有不同的名称来称这段在基督里面长进与基督建立关系的这个过程。有的人说这是一个效法基督的过程，有人说是灵命增长，有人说是成圣的过程，或有人说这是一个更深入 的经验，或者说这是灵命复兴圣灵的工作，或甚至于就直接说这是跟随耶稣信徒造就，或是等等的，这个用不同的名词，因为他过去的这个基督教的传统呢，所以告诉他说用不同的名词来描述这个经验。总之呢，这是一个与主同行，并且更加深入来认识基督，并且认识基督的心肠、基督的心意，而且顺服他的旨意来过我们每一天生活、每过我们的日子的这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相信很多的重点在于所谓的门徒训练呢，其实是在于我们在生活当中各类的决定来塑造的。也就是说，门徒训练很多教会是一个课程，那课程当中呢，却帮助他对于基督的信仰、基督的生活以及基督的教义有一个认识。不过那是一个开始，就好像划船在这个作为宣教士的职前训练一样，我们有宣教士要加入我们，我们有一个职前训练。这职前训练告诉他，有教导他有关于所谓的成为宣教士他的生活以及他所要做的事情等等，但这个不是让他就因此他就变成一个宣教士，而是他宣教士呢却是一生的学习。那门徒训练也是一样，我们可以借着一个课程 做一些基本的准备，但是呢，我们的目的是要方便我们以后更容易做门徒的那个人生的学习。那它的重点就在于人生生活当中各类的决定，我们每天所做的决定，在那些决定当中，我们能不能越来越做以基督为中心的决定。那这个决定能够帮助我们在基督里面那个知识以及经验的累积。那其中呢，我们就盼望这些所有的决定，我们都能够以宣教为主轴，因为它直接触及神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心意。在过去呢，有一本书叫《直奔标杆》呢，它很轰动呢，里面呢，这个作者就用这个美国的棒球的来做模式。他说呢，在这个基督徒信主加入教会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有四垒啊，有一垒、二垒、三垒、本垒的过程。第一垒呢是讲到是我们的做成为会友 membership， 第二垒呢是成为我们的成熟，所谓的 maturity， 第三垒呢是所谓的事工 ministry， 最后呢本垒是所谓的 mission， 是我们的宣教。也就是说 membership， maturity， 然后呢ministry， 最后呢 mission， 四个 M 呢就造成了一个基督徒的成长的一个循环的过程。那但是我有一次在和一个宣教的一个同工呢在探讨的时候，他就提出来说，其实我们应该要把宣教呢，或把能够要完成神的宣教心意呢这件事情，在其实在每一垒上面都应该放在那里，而不能够等到最后第四个本垒才做出这方面的探讨。应该在我们成为会友，成为 member，成为我们成熟 maturity， 以及在我们的 ministry 上面呢，都要把这个宣教的这个意念呢，神的宣教意念放在我们的门徒训练当中。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每天做门徒，每一天都要学习使人做门徒。那这个是我们的追求。最后呢，我就和大家一起来回过头，我们来看。在这里这五个动词当中呢，其实呢，我们如果把主词放在上面，我们这个主词放在上面的话呢，我们就看到原来我们是受差遣的，我们是要来传道的，我们是要让人听见福音的，我们是要帮助人来相信福音的，我们也是要帮助人来跟随耶稣，所以这个人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向主来呼求，来求告。我记得在80年代的时候，如果我要打岳阳电话给我在阿根廷打电话，岳阳电话给我在美国的姐姐的时候呢，我要到电信局去打电话。我在那个电信局，我要给那个柜台呢，给他那个电话号码，然后我就要到一个小屋子里面，到一个 cabin 里面，等那个电话铃响了，然后电话响了，我就可以开始和我在美国的姐姐讲话。我一边讲一边手要看着手表，然后呢，因为我要因为这个电话费很贵啊。所以我要做这方面的准备。那实际上在那个过程当中是电话公司来为我们接线。但今天呢，我们有手机的时候呢，我只要愿意付这个电话费，我就可以用智慧手机和全世界每一个电话号码呢，我们来通话。我不需要再有人来为我来接线。我猜想过去的宣教工作，很多时候我们也依赖宣教士作为我们在远方传教的代表。那今天呢，我还是一样，他们还是继续的在远方来做宣教，来做我们传福音，来做我们做远方事工的一个代表。我们仍然借着祷告奉献，我们来支持他们。但是今天我们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是受差遣，我们接领受传道的责任，我们也需要让人听见福音，并且我们让人能够相信福音。我们帮助人能够让人能够与主建立美好的个人的关系，所以这些人他们也能够自己在神面前来呼求主名，他们生活上面也有主，他们也知道与主同行。那我猜想这个其实就是宣教的工作，我们蒙受差遣，其实为的是要我们一起，我们勇往直前，我们求主带领我们。好，我就讲到这里，我把时间交给刘传道。